第三十一集。
想干什么呀？你尽管说。你是我二哥，对吧？太委屈的职位，我可不答应啊。宝山说他这些年在日本一直从事的是教育，所以他还是想去学校教书。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这里不是日本，我怎么能让你还去当个教书匠呢？我就是个书呆子，我只会教书，也只想教书。问题是，当个教书匠根本不需要一省之长的首肯，随便找个学校应聘就成。而更大的问题在于，乌游城里除了一所师范学校，压根儿就没有可以聘他当教授的大学。宝山想干的是办学，创建我们全省的第一所大学。他连地方都打算好了，就是父亲当年练兵的教场。他对我说，只有教育才可以强民，只有科学才可以改变这个贫弱的国家。这些话汪家瑶都对我说过。如今这名幸运的年轻军官已经成为我最为倚重的心腹。他还郑重地告诉我，办学为的是培养干部，学校就是选拔人才的摇篮。创办一所大学，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，这是我主政以来最想干成的一件事。我连大学的名字都想好，就叫省立秀兰大学堂，简称秀兰大学。我要以此来纪念我心爱的女人。只是所有忠于我的人都反对由宝山去负责筹建。母亲把话说得最为直接，
那就等于你把自己的未来放进了别人的手里。
我现在啊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现在我彻底明白一意孤行这四个字的含义，所有人都反对的就是我要去实现的，这就是权力。你想怎么办就去怎么办，现在就看你的了，想干多大的事儿，你就去筹多大的钱。我不光让宝山负责大学的筹建，还给了他更大的权力，让他兼任建校筹款委员会的专员。宝山果然是不负所望，他是我见过最能干的人。第二年，我们的大学就已经是初建雏形。等到围墙快砌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在全国招募教师，并且致电日本同学，聘请他们前来任教。我总算等到了再次让我二哥见识权力的那一天。就在视察完新落成的教学大楼后，我还没听完他的汇报就打断他。这个日本人不行啊，他们会把学生给教坏。怎么会呢？日本有亚洲最好与最全面的教育体制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呀。你的眼睛啊，看得还不够远。地球上不光只有一个亚洲啊。这样吧，这个校长呢，还是由我来兼着。我在欧洲待过七年啊，有的是留洋的同学。二哥呀，教学生是件大事情，还是得用我们中国人靠得住。我以为这个书呆子会气得脸色发白，嘴唇发抖，但是没有。宝山温顺的就像头绵羊，他连连点头称是，还说三弟说的是，还是三弟看得远想得远。你心里不要不高兴啊，我让你腾出身来啊，是有更要紧的事交给你去办啊。我高兴极了，发出了父亲生前才有的那种爽朗的笑声。可我也不能亏待那老实人，我已经越来越像我的父亲，就连在想法上也是无限的接近于他。为此我专程去请教了当年的授业恩师汪先生。沉思良久，捋着花白的胡须，只吟了两句诗：“犹在
不见当年秦始皇啊。
哼，高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顾左右而言他。我当然明白他老人家的心思，要把名字留存于天地之间，还有什么比建造一座城市更惊天动地的？我只能循着父亲的老路建设乌游城，只是我的目标更为远大，我要把它作为城市的样板推广到全省，然后再让我们这个省成为全国的样板。宝山听完我宏大而长远的规划之后，扶着眼镜看了我良久，说：
父亲选你接他的班，真是选对了。
我博学多才的二哥到了这个时候总算是跟我掏了心窝。他说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服气，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选我当他的接班人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，一个人念再多的书是没有用的，会打再大的胜仗一样也没有用。领导者都是天生的，都是上天注定的。宝山不仅会办事儿，而且越来越会说话。虽然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大实话，那是在给我面子。现在，人人都得给我十足的面子，就是不愿意说实话。事实上，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句不敢说的话，那就是：我只是一个篡位得来的新军阀。也许还会有人说我是个不学无术的大草包，但这都没有关系。至少我跟宝山，跟我的大哥宝恒有共同点，我们都憎恨父亲，从来没有以他为荣过。虽然他给予了我们的生命，还有生命中的一切。其实我跟宝山之间还有一点共同之处，尽管我们嘴上从来不说，心里却比谁都明白。
我们现在所要做的，就是要磨灭父亲残留在这世上的一切，而唯一的遗憾，就是不能把他新建的北上城拆了重建。
我只能从乌游江南岸的下南城入手，开始了我的执政之路。那天我带着大队的随从与幕僚们登船，沿着乌游江逆流而上的途中，指着南岸的江堤，我对宝山说：
开始，我要把这条江建成巴黎的塞纳河。一提及巴黎，我就会想到我心爱的你。迎风站立于船头，我不加思索地告诉他们，我要把乌游城的名字也改，我觉得它叫秀兰城更合适。
就像是一粒小石子投进了乌游江里，我的幕僚们没有一点反应。掀起巨大波澜的是乌游城里的老百姓，反对之声最先从议会里传来，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反对我的提议。他们说秀兰大学是由我们孙家筹建，叫什么名字他们没有意见，但乌游城不是孙家的乌游城，它是乌游市民们的乌游城。我每个月花这么多大洋养着这帮饭桶啊，到了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支持我的，一下子就把我给惹火了。为此我特意穿上了挂着金灿灿将星与勋章的制服，配着手枪，带着我的卫队专程赶到议会。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：跟你们商量的这是省府和军部做出的决定。谁知话音未落，议会大厅就捅开了马蜂窝。一名年迈的老议员杵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，指着我的鼻子叫我孙老三，说他们胡家世代住在这条乌游江边，从乌游屯经营到乌游城已是36代，这么多的王朝更迭都没有改过乌游城的名字，凭我一个孙老三就想把名字给改了。老议员是越说越生气，最后连着说了3个荒唐之后，一口气没喘上来 当场就晕厥了过去。